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杨谦。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相聚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求神怜悯和光照，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分享中有满满的得着。前两周，沈凌峰牧师和我们分享了如何在生命中和十字架上彰显基督。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三个主题，如何在婚姻中彰显基督。婚姻是充满着神祝福的关系，但是婚姻也是充满挑战的关系。当我们面对婚姻里，无论是安稳或者风浪，我们是否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因着神对我们的爱、怜悯、理解和体贴来对待我们的配偶呢？我们是否能够因着敬畏神的心，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夫妻彼此相爱、顺服和敬重呢？婚姻不单单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夫妻之间的爱，也更能体会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今天，沈凌峰牧师透过以弗所书五章21-33节，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在婚姻中彰显基督。
我们今天就透过以弗所书第五章21-33节的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在婚姻当中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要怎么样让我们借着婚姻能够彰显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婚姻的征战中彰显基督。我们的婚姻没有不吵架的，甚至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看我们的配偶啊，那个面目可憎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真是像魔鬼一样的可怕、可气、可恨。很多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错怪了你的配偶。虽然他的生命不完美，虽然他可能有软弱，虽然他可能有他生命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你的配偶可以被魔鬼利用来攻击你们的婚姻的，你自己也会被魔鬼利用来攻击你们的婚姻。因为婚姻的本身就是一个征战，因为魔鬼撒旦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破坏关系。上帝的心意永远是建造关系，但是魔鬼要做的事情啊，永远是破坏关系。他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也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最重要最亲密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一定是魔鬼要攻击的那个重点。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啊，魔鬼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上帝刚刚创立婚姻之后，魔鬼就开始来兴风作浪了，他就变成蛇的样子来引诱夏娃犯罪。当这两个人犯了罪以后，其实两种关系全部都破裂了。人死了，那个意思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隔绝了。而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按照圣经所讲的，妻子才是骨肉啊，如此的亲密。他说这个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骨肉。可是你看人犯了罪以后啊，完全不是这样了。亚当就开始推卸责任，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让我犯罪的，让我吃的。你看这个关系就已经破裂了。在伊甸园里面，其实魔鬼既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破坏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假如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婚姻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征战，撒旦要借着攻击我们的婚姻，利用我们的配偶，利用我们自己攻击对方，或者利用配偶来攻击我们， 让我们的婚姻不单不能够彰显基督，反而还羞辱基督。那这个就是魔鬼的心。如果我们看不到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警醒的心。你要知道，在婚姻当中，如果它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就绝对不是你跟魔鬼在单打独斗。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一定需要上帝，我们需要神。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你看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顺服是因为什么？是我们因为存着对基督的敬畏之心。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也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我们常常都讲说，婚姻是一个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就是我们夫妻还有上帝，那么我们三者在一起的这个关系，这个婚姻才是最稳定的。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这个征战呢，不单单只是说在我们婚姻这个关系当中的征战，其实我觉得这个征战最根本上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才是一个征战的战场。如果我们的心倾向于神，我们倚靠神，我们思想神，我们去照着神的话去做，其实我们就可以有能力来战胜撒旦在婚姻当中的试探和攻击。所以这场婚姻的征战呢，到底是神得胜还是魔鬼得胜？是我们能够建造一个美好的婚姻，还是建造一个很糟糕的婚姻？其实是在于我们在心里面站在哪一边，站在神的那一边，还是站在魔鬼的那一边？我们是顺服神，活出神的美善，还是被魔鬼牵引诱惑，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恶活出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事情的反应的时候，通常是有两个反应的。婚姻当中特别明显，第一个反应是你本能的反应，那个是你的老我的一个反应。但是你还应该有第二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就是出自于圣灵的那个反应。一个人属不属灵，就看这两个反应中间的那个间隔有多长时间。比如说这个先生下了班回家，一进门太太呢就很生气，鼻子的就挑剔，就指责，先生也累了一天了。一个正常的男人这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很生气，对吗？你的反应一定是发脾气，摔东西，有的甚至转身就走了，我不跟你吵，这是你的第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很真实，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反应是你下意识的本能的反应，那个反应是出自于你老我的那个罪性的那个反应。但是假如你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发了脾气以后，生气了以后，你安静下来祷告，我跟你讲，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不会不掌管你的心思意念，神不会不对你的心说话的。所以你第二个反应就出来了，爱、怜悯、体贴出来了。为什么太太今天脾气这么大？为什么她这么不开心？她怎么会突然就发脾气呢？所以当你第二个反应出来以后，你会怎么做？来到太太身边，或者给她倒一杯水，或者搂搂他，拍拍他，老婆，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是不是在单位里面不开心？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了？或者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了？你说给我听，我能改，那就不一样了。灵性不太好的人，可能中间间隔有一个月，有一个礼拜，最少也得三天。灵性好的弟兄们呢，可能中间间隔有五分钟、十分钟，甚至一分钟。但是盼望真的我们的生命足够好，真的能够活出基督耶稣样式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从圣灵而来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能活出美善，都能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上帝的爱的法则、怜悯的法则、理解、体贴、同理心的法则去对我们的配偶，让魔鬼没有攻击我们婚姻的那个破口。这个就是我们婚姻当中第一个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婚姻本质上是一个征战。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警醒，因为婚姻的本质是征战。 在婚姻的征战中我们要彰显基督。那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在婚姻的次序中彰显基督。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啊，就讲到丈夫是头，所以丈夫要爱妻子，妻子是身子，所以妻子呢要顺服她的丈夫。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姊妹顺服这个丈夫要像顺服主一样。你知道对很多姊妹来讲说，当然顺服什么都不容易，但是顺服主比顺服丈夫容易。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呀，主耶稣爱我们，爱到死的地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是神呢，他是全知全能的呀。可是我们的丈夫不是，我们的丈夫既没有主那么爱姊妹，也没有主那么有能力，也没有主那么有智慧，常常犯错误，不完美的一个男人，所以对我们姊妹来说真的很难顺服。顺服所强调的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不是谁说了算谁说了不算的问题，它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或者叫做秩序的问题。在上帝所创造的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啊，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因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不存在谁比谁更高级，谁比谁更伟大，谁比谁更了不起，都是平等的。可是在所有平等的人当中，上帝创造了不同的次序，是有次序的。家庭有家庭的次序，教会有教会的次序，社会国家都有它的次序。比如说在家庭里面，上帝在家庭当中的次序，那么就是男人是头，女人是身子。在教会里面的次序，上帝就是差派了他的仆人、牧者、传道人来带领教会。在所有的这些的次序当中，上帝要求的就是顺服。我们要顺服这个次序，但是更应该顺服的其实是上帝自己。你要知道，每一个次序不是为了让那个做头的那个就作威作福，也不是说那个要顺服别人的人就是地位多低，多么卑躬屈膝，通通都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次序都是为了让人去敬畏上帝。次序是谁定的？是上帝定的。权柄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为什么我们要顺服这个头带领的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多棒多了不起多有能力，也不是我多差劲，而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他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我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所以我尊重这个人，我顺服他的权柄。同样的，我们做带领的也是这样子，无论是丈夫、父亲、母亲，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国家的总理、总统，这些在上的掌权的人，我们在这个位子上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去为所欲为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在这个位子上的人，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位子上，是因为上帝把你放在了这个位子上。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敬畏神的心，来按着神的心意带领家庭、带领教会、带领国家，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我们不按着神的心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为所欲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大大得罪了神了。在以弗所书讲完了这个夫妻的关系以后啊，他后面就开始讲到了这个亲子的关系。这些所有的关系都是同理，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你不是因为你是父母，你生了这个孩子，所以你有权柄让他按照你的心意去做，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孩子不是你的，这孩子是上帝的，是上帝托付给我们替上帝管理的产业。所以在亲子关系当中，那个次序就是父母有权柄管教孩子，但是这个权柄是从哪来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是奉上帝的名，奉上帝的差遣管教我们的孩子，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不单单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所以他要尊重我们、顺服我们， 更因为他敬畏上帝的缘故，他敬畏父母的权柄。所以一个孩子如果在家里面不能敬畏父母的话，基本上他将来离开家独立以后很难敬畏上帝。我们确实是家里的头，带领这个家庭的人，但是你要小心，你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守好这个位置。你是上帝派到这个家庭当中带领妻子儿女去遵行主道的，你不能懈怠你的职分，否则你将来没办法向上帝交账。这个家如果带领的不好，这个家如果不遵行主道，亲爱的弟兄，你将来要被神责备的，你没办法交账，因为你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你有任务，你有使命，你做不好，你对不起上帝。那姊妹们呢？做妻子做太太的呢？也是一样，你如果悖逆不顺服你的丈夫，其实是不顺服上帝的权柄，同样你将来也要向上帝交账。在婚姻当中彰显基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是要遵守上帝所制定的这个次序。给大家举另外的一个例子，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同等同尊同荣，没有区别，都是神。圣经说圣父差遣了圣子，圣子和圣父又差遣了圣灵。那你看这个差遣的话，那不高一级的人才差遣低一级的人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圣父跟圣子是平等的，虽然他差遣圣子，圣父跟圣子也不代表比圣灵更高一级，虽然他们差遣了圣灵，同等，但是呢有次序，有分工不同。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是同等的，但是我们要尊重上帝所定义的次序。在这个婚姻当中，第三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不光要在婚姻的征战中彰显基督，不光要在婚姻的次序中彰显基督，我们还要在婚姻的关系中彰显基督。通常一般讲这个夫妻婚姻关系的时候，都是从五章二十二节开始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你看我这一次我特意把二十一节加了进来，二十一节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的经文。二十一节讲什么？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圣经也强调说彼此相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啊，他却说丈夫要爱妻子，他又在妻子对丈夫的这个关系当中强调的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还要敬重丈夫。但是你要知道在彼得前书三章那里还告诉我们说丈夫还要敬重妻子呢。所以很明显圣经全部的教导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敬重。但是为什么这一段的圣经它只强调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要敬重丈夫，它为什么不强调说丈夫要顺服妻子，妻子要爱你的丈夫呢？其实都对。其实这个里面呢，上帝是告诉了我们一些创立美好婚姻关系的诀窍是什么。上帝造了男人，上帝也造了女人，上帝也创立了婚姻，所以上帝非常清楚地知道男人需要什么，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女人需要什么。男人需要的就是女人对他的顺服和敬重，因为男人被造是做头的，女人被造是做男人帮手帮助者。所以在这两种的关系，这两种的男女不同的特质当中，上帝知道就是男人他特别需要女人对他的顺服和敬重，而女人呢他特别需要的是男人对他的爱。一个男人无论多么野性难寻，无论一个男人有什么问题，当一个女人柔情似水的去顺服他去敬重他的时候，他可以降服他的男人。但是一个女人哪怕她是一个冰山美人， 一个男人完全付出的去爱他，这个女人的那个坚冰也会被融化的。男人最需要女人的顺服和敬重，女人最需要男人对她的爱。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就拼命的爱你的妻子，不讲回报的爱，舍己的爱，好像圣经所讲的，我们爱妻子要好像基督爱教会那样舍己的去爱妻子，你的妻子一定被你的爱征服，她不可能不顺服不敬重你，你们的婚姻一定是和谐美好的。妻子也是一样的，妻子别管你的老公多么不可爱，多么惹你烦，你就顺服他，你就敬重他。你的顺服和敬重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改变你的丈夫，一直到最后他悔改，生命改变，越来越爱你，越来越爱你，你们的婚姻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我们男人常常强调说我们男人是头，头要爱身子，但是你知道这个头这个意思在原文里面呢，它其实是包含着三个含义的。一个呢叫做带领者，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男人所理解的那个头啊，我们后面是加个儿化音，头，我们男人是头，就是带领的意思。但是它还有另外两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叫做供应者，男人要供应家庭的需要。所以你看那个亚当要从土里刨食，要劳作才能糊口，不是他自己糊口，是让全家人糊口。男人做头本身就有供应的含义，你赚钱养家是天经地义的，你的姊妹能够帮助你，你的妻子能够帮你赚钱帮你养家，不是他应该做的，那个叫恩典，感恩吧。本身上帝的心意其实男人养家是我们的责任，天经地义的。那第三个头的意思呢是成全意思，就是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有没有成全我们的妻子，我们了不了解我们妻子的恩赐能力，她的梦想，她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个渴望，我们有没有成全我们的妻子。带领者，供应者和成全者，这个是一个做丈夫的所应该活出来的生命。那丈夫怎么爱妻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舍己的爱，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样，就是你愿不愿意为着你的妻子去改变你的一些习惯，这个习惯无所谓好坏，好的可以改，坏的更应该改，为了让你的妻子高兴一点，开心一点，满足一点呢。做妻子的顺服敬重，当然这个顺服是在基督里面顺服啊。如果你的丈夫让你做不合主心意的事情，当然不能顺服。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要敬重丈夫。我们在婚姻当中去体会夫妻之间的爱，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基督对我们的爱。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说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妇，他就是为了让我们透过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去体会原来我们跟神之间也可以如此亲密的。上帝的心意永远是建立关系，而魔鬼的心意永远是拆毁关系，拆毁我们跟神的关系，拆毁这个父子母女夫妻朋友之间的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基督徒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这都是魔鬼要攻击我们的。如果我们要彰显基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最应该活出来，最应该彰显出来的，就是在各种的关系当中，在所有的这些关系当中，最亲密的那个就是夫妻的关系。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呼求，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建立一个更亲密更美好的夫妻关系，让人看见我们的婚姻是可以荣耀神的。